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的讲道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九章十八到三十一节。马太福音第九章十八到三十一节。耶稣说这话的时候，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他说：“我女儿刚才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她就必活了。”耶稣便起来跟着他去，门徒也跟了去。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穗子，因为他心里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耶稣转过来看见他，就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从那时候，女人就痊愈了。耶稣到了管会堂的家里，看见有吹手，又有许多人乱嚷，就说：“退去吧，这闺女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嗤笑他。众人既被撵出，耶稣就进去，拉着闺女的手，闺女便起来了。于是这风声传遍了那地方。耶稣从那里往前走，有两个瞎子跟着他，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耶稣进了房子，瞎子就来到他跟前。耶稣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他们说：“主啊，我们信。”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他们的眼睛就开了。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叫人知道。”他们出去，竟把他的名声传遍了那地方。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转眼间又一年的圣诞节来了，主，我们感谢你。每一次在这个圣诞节的节期，我们得想到耶稣基督是为我们而生，耶稣基督是为我们而死，要把永恒的生命来赐给我们。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蒙福的人，我们能够被这位宇宙的神所拣选，而神把他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而且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他自己，使我们真正的成为神的儿女。主，我们今生靠着主有盼望有喜乐，我们还有永远的生命。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每周我们来到教会来敬拜神，来赞美神，把我们心中最好的感恩与敬拜来献给你。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你我们的每个人的心都仰望，我们来等候你的话语，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上一周我们讲的是什么呢？弟兄姊妹还记得吗？我们上一周呢讲耶稣胜过罪恶和疾病，耶稣拯救我们脱离罪恶成为圣洁，耶稣救我们脱离疾病得着健康，耶稣还怎么样，还救我们脱离死亡进入生命。所以这周我们的题目是耶稣是我们的拯救。我们知道疾病和死亡都是从罪衍生出来的，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死亡。我们最好的消息就是耶稣胜过了罪恶，胜过了疾病，胜过了死亡。今天在刚读的经文里，我看见耶稣医治了 血肉的妇人，能让雅鲁的女儿复活，开了两个瞎子的眼睛，让他们重见光明。我们看今天的经文十八节，耶稣说这话的时候，有管会堂的来拜他说：“我女儿刚才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她就必活了。”你说 这个故事呢，其实在马可福音还有路加福音呢都有记载。这个人呢是个管会堂的人，他叫雅鲁，他负责监督犹太会堂的事务，他安排这个安息日的崇拜秩序程序。你说犹太人呢，他们的会堂是他们生活的中心，所以管会堂的人呢，他是从犹太的长老中选出来的。他无论在社会上还是在宗教上呢，这个人都有很高的地位，很高的地位。他应当是一个很严谨的犹太人，就是信仰比较正统。你像他这样在这个当时有地位的人，他来见耶稣，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你知道吗？很不容易的。我想他在他的女儿得病的时候，他已经试过了很多别的方法，他家里一定有钱， 对吧？请过很多医生，但是没有一个医生能治好他的女儿。他打过针，吃过药，但是都没有用，你知道吧？当我们有了疾病的时候啊，有时候并不是医生和药物就能解决问题的啊。我们看到这个会，这个管会堂的人雅鲁，他绝对是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才来见耶稣。你看他来到耶稣面前就拜他，就跪在他的面前啊，他我想他的心里一定非常的急切急切，否则像这么一个有身份的人绝对不会公开的在耶稣的面前跪下的。他这样做实在是需要很大的勇气。从这里我们看见雅鲁对他女儿的爱啊，只要让孩子健康是吧，让孩子活着，做父母的什么都可能做的，是不是啊？我想我们每个做父母的都有这样的体会，但是我们做父母的我们是有限的，他的爱也不能救他的孩子啊。雅鲁实在是走到了一个绝望的尽头，他除了到耶稣这里来以外他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啊。同样他跪下来拜耶稣也显明他对耶稣的信心，表明他的谦卑。如果他不能确定耶稣会医治他的女儿的话，他不会跪下来的，他不会跪下来。他对耶稣很有信心，他的信心大到一个地步，说求你去按手在他的身上，他就被活了啊。尽管他的信心呢，他有信心，但是他的信心比不上上一章那个百夫长的信心。百夫长说，你不必到我家里来，你怎么样，你只要说一句话，我的女儿就活了，是不是啊？我们每个人的信心都是不同的，但是神耶稣对我们每个人都有非常深的了解。所以耶稣呢就起来跟着他去，门徒也跟着去。你知道耶稣当时的反应就是立刻就起来跟着他。我们看到耶稣对人的需要是非常的敏感的，他毫不犹豫的帮助那些到他面前求医治的人。你知道耶稣对每一个来到他面前的人从来都不会拒绝的，你去看看圣经中就可以看得出来。哎，你知道这个人是管会堂的，是犹太人的领袖，当时犹太人的领袖啊都是反对耶稣的。你知道雅鲁也是这样，如果他不是有这么大的难处，他是也会不回来求耶稣的，他也可能跟别的犹太人一样瞧不起耶稣，反对耶稣。但是如果你知道一个人他用着你求你办事来找你，是不是啊？如果他用不着你的话，他可能反对你。如果他来求你的帮助的话，你还去帮助他吗？可是耶稣怎么样，对每一个来到他面前的人从来都不会拒绝。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的有限，他不计较我们的过犯，就像我们做父母的不计较儿女的过错一样，他总是乐意帮助我们。有一个人他从小生活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后来受是个世界的吸引就跑到世界里去了。他也不再读圣经，也不再对祷告，他对神有很多的抱怨。他觉得神对他不公平他跟父母的关系也很疏远。后来呢有一次他找工作，他是投了上百封的求职信，对吗？都是建了功，都到最后一步的时候怎么样就杳无信息了。后来呢他又有工作机会，他要去做最后的面试他还是心里非常的害怕，因为他去找了很多工作了，都是这样，都到最后一步的时候就是再没消息了早上起来的时候他勉强的拿着圣经走进客厅，他不是要读圣经啊，他实在是向他的父母给他祷告，但是他知道他已经他心里已经没有神了，是不是啊？他不好意思说让他爸爸妈妈给他祷告。他爸爸看见了孩子从来都不读圣经了，现在怎么样，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是不是啊？他一定怎么着有事儿了，是不是啊？爸爸就问他说你现在有什么难处啊？他说明天呢要去做这个最后一次的复试从前都是到这一关怎么样就卡住了他说爸爸说来我为你祷告，不过在祷告之前我们先唱一首歌吧，是不是唱了那首歌，其实他的歌他还唱过但是他心不在焉的哼哼完了，他并不关心说要唱这个歌 他并不在意这个。啊，他爸就问说，你从这首歌里你看到什么了？他摇摇头，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看见。他爸爸说，你看到第三段是怎么写的呢？那就说，无论何时来到主前，他应许不改变，他大能力为我周全，情愿挑我重担。啊，他爸说，尽管你现在也不读圣经，也不祷告，也不谢饭，是不是啊？但是你有需要来到神的面前，他还是不拒绝你。因为这里说，无论何时来到主前，他的应许总不改变，他的爱从来都不改变，他的能力没有改变，他大能力为你周全，情愿挑你重担。你去吧，明天神会给你这工作的。后来爸爸给他祷告，他走了。第二天呢，他去复试，从早上起一直8:30一直啊复试到12:00，考试、面试、笔试，懂了吧？好不容易经过了所有的关，再过第二天怎么样？面试地方通知他，他通过了。因为他找到了工作，他就会感恩了吗？会不会啊？他就会非常感恩了吗？不会，他又跑到世界去了。你知道吗？其实神对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的了解。哎，神知道我们不过是利用他，他的爱还是不退缩。我们人没有这样的爱，我们可以看到神的爱是多么的广大深厚。只要你来到他的面前，他从来不改变，他也从来不拒绝。这让我们这些人真的感觉到不可思议，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爱。圣经说，神的爱是长阔高深，是我们所不能测透的，测透的。啊，不是啊，他用的不是神用得着我们，你知道吗？神用不着我们，而是我们怎么样用得着他，亲近神，爱神。不是让神得着好处，而是让我们得着好处。可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浅薄，我们用着神的时候我们才亲近神，用不着神的时候呢就把它抛弃了。我们就好像神就是用一个工具一样，如果不是用到主，我们是不肯来亲近神的。这个是什么呀？这个就是罪，这个就是罪。你没有做任何的措施，这个就是罪。尽管这样，神还是爱我们，他拯救我们，他知道我们的本相，他来就是要拯救我们脱离这样的罪。我们嘴上说，我们每个人都会说我爱神，我们眼里看的是钱财，我们心里想的是什么？想的是世界。这个什么？这就是被盗的病。圣经说被盗的病，耶利米那说，你知道这样的病比血漏的病怎么样更可怕。耶稣就是来拯救我们脱离这样的疾病。你觉得我现在很好，我有工作，我有钱，我吃得好喝得好，我用不着神。你知道一个人没有神的人他是死人，离开了神就是死亡。耶稣来就是拯救我们脱离这样的死亡。所以耶稣就跟着这个管窥他的人到他家去，他往死人的家里去啊，往死人家里去，其实不是一种舒服愉快的经历，因为这个整个的家庭都被死亡笼罩着，到处是乱嚷哭泣的声音。你可以想象，你进入到一个死亡之家，他那个家里能混乱不堪的情景。我不知道你去看过死人吗？我从小的时候啊，我就常常给我们啊一般大的孩子们，都常常的谁家死人都咕噜咕噜跑到他们家里去看去，看热闹，你知道吗？可是我每次去一会儿，等到我回家的时候呢，我就不吃饭了，我就饱了。你知道我为什么饱了？不是我肚子饱了，而是我的灵里被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充满了。后来呢，每一次都这样，你知道吗？所以我到现在都记得。所以到后来呢，我就不太愿去看死人家，去死人家了。那个时候我还不明白属灵的事情。不过信主以后呢， 我还是不明白属灵的事。有一年在我们学在学校里教书嘛，有一天在我们的楼里，在二楼死了一个人，我们家住在六楼。那么六楼我记得他家里是共产党员。然后呢我就想，哎呀，我们是邻居嘛，应该去看望看望，是吧？我得去找五楼的一个阿姨，我说阿姨啊，你看我们都是邻居，我们是不是应当他死了，我们应当去安慰一下他的家属呢？那阿姨就跟我说了，她说你看你家里有孩子，我家里有孩子，咱明天再去吧。哎，她说这个。然后呢那天晚上呢，我从她阿姨家过去的，她呢他外就在那门外，我们是单元房吧，每个人家房，他外边放了一个大碗，碗里放了一把大刀，一把菜刀。我不知道你说你有可能有，我什么人都不知道。我看了以后我觉得啊，很挺可笑啊。我说阿姨，我心里想这个阿姨还挺迷信的，懂了吧？是不是、啊、很迷信。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跟着阿姨，我们一块儿，我记得可能还有崔娟，我们三个人一起去这个人家。阿姨在前面，他们岁数大嘛，她在前领着我们。我们都是单元房嘛，一进去都是客厅，是不是啊？进了客厅，我呢还没有进门，这个阿姨她已经进门了，那里头呢就开始烧起纸来了。其实我还什么都没看见，我就在门外里，懂了吧？我在门外，我还没有进门，她里头的纸都烧起来了。前面有什么？就是那个人的像画像。这个阿姨就开始我朝前鞠躬。你说我在外边根本什么没看见，因为我还没进门的嘛。但是在这个时候啊，我的这个左膀胱的时候，肌肉就在那里跳，突突的跳，啊，我灵力知道了，神提醒我，我不能信，他可以向他鞠躬，但是我怎么呀，我不给他鞠躬的，你知道，神提醒我，不，我就啊，赶快我就走到一边，我给他交了一些安慰他家人的钱就离开了，你知道吗？在中国每个人都是按照，虽然他们是无论他们什么信仰，大部分上都是按照那个啊传统的就是佛教那个东西来做这个葬礼。另一次呢，是我才去参加一个基督徒的葬礼，都是到死人的家里。这个死去的人呢是一个22岁的年轻人，他呢，我们知道我们人一般的心脏都长在左边，他的心脏呢长在哪儿呢？长在右边了，长错了位了。所以呢他整个的身体都是不正常的了，你知道吧？啊，他全身一看他都是不正，他是发紫的，全身发紫的，他不能正常的生活啊，不能啊正常的工作啊。但是他信主了，后来信主了，他信主了以后，然后呢我就常常到他家里去跟他交流啊，和他一起祷告，是吧？后来呢因为他们家里要举行一个基督徒的葬礼，要我呢在他的葬礼上呢祷告。你知道我去了以后，去了当然那是火葬场，是吧？那个屋子可能是很多人都举行过仪式走了的。然后你知道等我要进那个屋子的时候我的身上就发抖了，我根本都控制不住，我的肌肉在颤抖我都知道不是一个简单的事，你知道吧？很厉害。我就没有去，我就退到一边去，然后自己祷告，求耶稣保守，求神保守我，你耶稣的宝血遮盖我，你知道吧？我就一直祷告。你说对那个时候，你知道我那个时候对基督徒的信仰并不是了解的，你懂了吧？我从前以为耶稣的宝血就是提耶稣的宝血，耶稣的宝血洗净我的罪，这是头脑上认识。但是真正的说耶稣的宝血对我有什么用，我还真的不知道。那个时候，这个耶稣的宝血再也不是教义了，而真正的成你的保护。那时候我就你知道我祷告完了以后，我得想再进去，我还是没办法进门，还是在发抖。那么呢我就再退出来，再次用耶稣的宝血遮盖，来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你知道这个时候再祷告都再不是宗教术语了。等我这次祷告完了，我再进去的时候就什么感觉都没有了。所以呢我就知道我不去那个按着传统的方式办丧事烧香磕头的人家。因为你知道人死了的时候灵界里的东西都是在那里的。你知道我是一个侍奉主的人，我应当竭力的保守自己灵力的清洁，不让这些世界的污秽来沾染自己。可是耶稣为了医治这个女孩子 甘愿走入死人的家。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那种超凡的爱，超凡的爱。这也许这个家奴可以给别人，如果他不是有啊，不是来求耶稣的话，他可以跟别人一起的反对耶稣。可是当耶稣求他的时候，他没有推辞，耶稣没有推辞，耶稣甘愿走进这个被死亡笼罩的家庭。他知道没有人会对他的感恩。如果我们用着人要是用不着他的话，人不会真诚的认罪悔改，不会真正的信靠他。圣经说，在我们还抵挡神，还与神为敌的时候，耶稣就甘愿离开那个荣耀的天堂，进入到这个罪恶的世界，进入到这个黑暗的世界，进入到这个污秽的世界，被同性恋、淫乱、堕胎和腐败笼罩的世界，来拯救我们。神他的爱是多么的浩大，是吧？今天我看着外面，是吧，这么多日的熊熊的大火啊，整个的城市荣耀笼罩在乌烟瘴气之间。如果我们肯悔改的话，怎么样，神还会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就在耶稣跟着亚罗呢急匆匆的向这个啊他的家里走的时候，怎么样，有节外生枝，是吧？二十节说，有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穗子，因为他心里说，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我们知道，就在耶稣前往这个管会堂家里的个路途当中，这一个患了12年血漏的女人出现了。马克福音那里说，她在好些一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一切所有的，一点儿也没有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你知道吧？在犹太人看来，没有任何的疾病比妇人患血漏更觉羞耻、更忍受痛苦的了。因为根据摩西的律法，血漏病在宗教礼仪上是不洁净的，是污秽的。啊，一个患这样的人，他是不洁净的，他所摸到的每一个东西、每一件的东西、每一个人都要成为不洁净。他绝对不可能到教会里来敬拜神，因为他不许给其他的人交往，啊！其实这个女人甚至她不应该站在围绕耶稣的群众那种之中间。如果她那样这样做的话，她会因着她的不洁净污染所有的人，你懂了吧？马可福音说呀，她已经尝试过所有的办法。找过了每一个医生，花尽了他一切所有的，不仅没有变好，结果他的病症变得反而比以前更加糟糕。不过这一次他遇见了谁啊？他听见了耶稣的事啊！当然他不好直接的求耶稣，他没有正面的求耶稣医治他，也许可能是当时的社会风俗不容许他这样做，但是他知道这是他唯一的一次机会啊，好的机会啊，他不能失去这个机会，所以他就想，我只要去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他相信，啊，当他走到这个尽头的时候，是吧？他只要来触摸耶稣，耶稣的能力就会临到他的身上。我们想，这个人他也是走到了一个尽头啊，是不是啊？他多么想尽一切的办法能够摆脱这种与世隔绝、这种羞辱的生活呢？人都是这样，都是走到尽头的时候，到什么办法都没有的时候，信心就从无能的人身上怎么样生发出来。所以呢，这个妇人就把她的信心化为行动，她就去摸耶稣的衣裳穗子。非常奇妙的是，就在他摸到穗子的那一刹间，怎么样，马可福音那里说，他的血漏的源头就停止了。你知道吗？耶稣突然就在众人中间停着来，为什么？耶稣感觉到有能力从他身上出去，他想看看做这个事的女人。可是当他，你想当耶稣转过来的时候，你说他的心里，这个人的心里怎么样？他一定充满了惧怕， 充满了羞耻。我想他一想，也许耶稣会责，他也会，也许会人民，耶稣会责备他。你这样不洁净的人，你不知道你摸了我，怎么会怎么样吗？你摸了谁都会让谁不洁净的。但是你怎么？当他转眼看到耶稣的时候，他没有听到耶稣的责备。我想他一定看到耶稣的目光里充满了同情，充满了爱。也许在宗教里，在世人的眼里，他是个污秽不洁的人，但是在耶稣的眼里不是那样的。在耶稣的眼里，他是那样的宝贵。耶稣称他什么呀？女儿。他是耶稣的孩子，你知道吗？耶稣知道他的绝望、挣扎和痛苦，耶稣把他的生命赐给了他。所以当那个医治的恩膏流过他的全身的时候，这个女人就痊愈了。她12年痛苦的生活永远的成为了过去，因为和耶稣相遇，她已经成为一个洁净的人，成为一个新人。你知道世人因为犯罪都成为迷途的羔羊，每一个人都生活在挣扎，生活在痛苦里，但是在耶稣的眼里，没有一个人是永远迷失的。我们都是神的孩子，我们在神的眼里，每个人都是宝贵的。耶稣看我们每个人的灵魂都是独特的，我们每一个人呢，在神的眼里都是独特的。有人去天堂，你知道吗？他说在天堂里看见耶稣的荣耀，都好像就是这个天堂只有他跟耶稣一样。有的时候我想想啊，很难理解，真的是怎么可能就是好像就是耶稣只为你而活一样。他就是在最低的层你都看见耶稣那样的光芒啊！我就突然想想，原来太阳就这样，你把你只要走着的时候，你都发现太阳在跟着你走，是不是啊？神的爱就是这样，每一个人的灵魂在神的眼里都是宝贵的，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你不要觉得啊，我无所谓。不是的，你也许觉得你无所谓，但是你在神的眼里是宝贵的。耶稣把他的生命给我们每一个人，就像他把自己的生命给了这个血漏的妇人一样。你看，耶稣转过来看见他，就对他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是他，耶稣不但没有责备他，反而称赞他的信心，你知道吗？是他对耶稣的信心使他得了痊愈。你说这个痊愈啊，这个词啊，在原文的希腊词，痊愈给这个医治给拯救是同一个词，都是sozo，你懂了吧？都是sozo。不过他用在医治身体上怎么样，就翻译成我们啊汉语还是英语都翻成医治痊愈，不过用在灵魂上呢，都翻译成拯救，其实都是一个词。无论是脱离疾病还是脱离死亡，我们都是得到拯救。你说嘛，他对耶稣的信心使他得着痊愈，他对耶稣的信心怎么样，使他得着拯救。不是在乎他去摸耶稣的衣服，也不是在乎耶稣的衣服，而是使他的信心使他得着了拯救，得着了医治。你知道吗？啊，一个人的信心是由他的行动来表现出来的。耶稣会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怎么样来赐下医治，来赐下拯救。就像后边耶稣医治那两个瞎子是一样的。我们知道当23节说，当耶稣到了管会堂的家里，看见有吹手，有许多人染了，啊，就说退去吧，这闺女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嗤笑他。众人既被撵出，耶稣就进去，拉着闺女的手，闺女便起来。于是这风声传遍了那地方。我们知道，按照马可福音，耶稣雅鲁去找耶稣的时候，他女儿真是快死了，还没有死，还奄奄一息，还有口气。可是在耶稣跟着雅鲁回家的路上，因为出现了这个血漏妇人这个插曲，所以事情耽搁了。你想在这整个的路途当中，是不是啊？ 这个雅鲁的心里是何等的焦急。可是当雅鲁还没有回到家的时候，怎么样，从他家里有人来说，怎么样，不要劳动先生了，是吧？为什么？他的女儿已经死了。你想当雅鲁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心是何等的伤痛，何等的绝望啊。但是耶稣在这时候对他说了一句话，叫什么，记得吗？不要怕，只要信。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到拯救。真的，无论处在任何的情况下，都是不要怕，只要信。不管地上的情形怎么样，你知道，无论在洪水泛滥的时候，神依然在天上坐着为王。只要神坐在他的宝座上，他依然在掌权，他依然会垂听我们的祷告，会回应我们的祷告。一切的时间，一切的细节都掌握在神的手中。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时间不错误。也许人为的因素会耽误我们，但是在神的那里，他永远都不会晚的，是不是啊？即使拉撒路在坟墓里死了已经四天了，他姐姐说他一定是臭了，是不是啊？但是耶稣对他说，怎么说？我岂没有告诉你吗？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我们绝望的处境，正是彰显神荣耀、彰显神大能的机会。所以说，不要怕，只要信，只要信。我们知道耶稣怎么样，就让他的女儿从死里复活，从死里复活。我们知道在这两个故事呢，这个小女儿是十二岁，是不是啊？而那个女人呢，也患了十二年的血肉。我不知道他们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啊。但是我们知道说，从那个小女孩一出生，这个女人她就开始漏血了，就在这滴血。血代表什么？代表生命。每天在滴血，证明她每天都在丧失她的生命。一直到十二年，那个小女儿那天死了，可以说这个女人在这一天，她的生命也到了尽头。但是感谢神，当人走到尽头的时候，就是神的开头。在这一天，耶稣不仅让这个血漏的妇人得到完全的医治，也让这个小女孩从死里复活。他不仅医治了那个女人的疾病，让她得到痊愈，也解决了这个小女儿死亡的问题，重新的赐给她生命。你说耶稣不仅医治有病的人，医治绝症的人，是吧？连那些已死的人都能让他复活过来，不仅是刚死的，像雅鲁的女儿，她刚死了不久，她还能让死了四天的拉撒路怎么样，也能复活出坟墓，将来还怎么样？不仅是四年 四千年，多少年，无论死了多少年的人怎么样，当末日复活的时候怎么样，所有的人都要复活，都要复活。你知道我们所相信的神是叫人从死里复活的神。耶稣不仅让别人怎么样从死里复活，他怎么样，他自己也从死里复活。我们知道啊，一个人死了以后，他什么的盼望就没有了，可是耶稣能够让死人复活，让死人复活。你要想想，不管你现在属灵的境况多么低落，也不管你离着神有多么远，只要你相信神，只要你真正的相信他，神就会翻转你的生命，翻转你的生命。不管你的家庭、生活、工作、侍奉啊，落到什么样的幽谷当中，神能把你从黑暗死荫的幽谷中带到高山顶上，能够让你经历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所以说，就是不要怕，只要信，只要信。你知道，在这三个故事里，就是都有共同的字，就是信。 耶稣对那个血肉的妇人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耶稣对雅鲁说，你不要怕，怎么样，只要信。耶稣对后边的瞎子说什么呀？耶稣对这后边两个瞎子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你知道吗，他们从小可能就是瞎眼的，从来没有看过世界，他们是吧，他们怎么知道耶稣能够让他们能够重见光明呢？但是他们没有怀疑，他们只说，主啊，我们信。耶稣说，就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他们的眼睛立刻开了。就是对耶稣的信心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对耶稣的信心使我们得到医治，也是对耶稣的信心使我们的灵魂得着拯救。所以耶稣对马大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你信这话吗？就是对耶稣的信心使我们得着永生。耶稣胜过罪恶，耶稣胜过疾病，耶稣也胜过死亡。不管你有什么样的信心，也不管你的信心是多么小，只要是真实的信心，怎么样，你就会因着这个信心得到拯救，因为你的信能够拯救你。魔鬼借着人犯罪，把疾病、把罪恶带入到这个世界，给人类造成这么多的灾难。我们没有一个人能逃出罪恶的权势，没有一个人能逃出死亡的权势。疾病和死亡在等着每个人。然而，我们的盼望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三天后复活。他借着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魔鬼，并且释放了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把我们从罪恶、从疾病、从死亡的权势中完全的拯救出来。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永恒的盼望是在将来的复活。你知道我们今天生活在世界上，是不是一次疾病全病了，一次你疾病得到医治了，怎么样，你可能还会患病，是不是那个小女儿从死里复活了，怎么样，后来她还怎么样，还是死了，是不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盼望的是末日的复活，我们盼望的是新天新地，在那里没有魔鬼的搅扰，没有罪恶，没有疾病，没有死亡。耶稣他要叫他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将我们每个人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荣耀的身体相似。所以说，我们的盼望唯有耶稣，永远是耶稣。耶稣在今天医好的是血漏的妇人，是在礼仪上不洁净的人；耶稣救活的是死去的女孩子；耶稣治好的是哑巴和瞎子。每一个人来到耶稣面前的人都是罪人，耶稣拯救的不是义人，不是好人，而是罪人，像我这样的罪人，知道吗？不管是管会堂的人，还是血漏的妇人，还是瞎子，当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他们每一个人都在耶稣的能力，在耶稣的慈爱里满足他们的需要。今天我们每个人也是一样的，只要你来肯亲近耶稣，有的时候我们动机不是完全的纯全的，是不是我们的信心也不是完全的，但是神会照着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每个人。只要你肯回到耶稣的面前，耶稣总是他的慈爱中用他的膀臂来接纳我们，所以在新的一年，又是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要重新的思考我们跟耶稣的关系，跟耶稣，尤其是我们还没有真正的信耶稣的人，我们真正的要想，我要相信耶稣。因着相信耶稣，你所得到的不只是今生的喜乐和平安，而更重要的是将来的永恒的生命。好，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你的恩典是何等的好的。主啊，你恩待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今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也再次的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谢谢你，你要把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你要把我们从我们的疾病里拯救出来，也把我们从死亡中拯救出来。就像保罗说，我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不死的。叫我们不再依靠自己，却要我们去依靠那叫死人从复活里的神。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然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主啊，你来施恩给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如果啊，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有啊被盗的病，我们的心里依然啊看着这个世界，我们依然啊想着这是肉体的事情，主啊，你来帮助我们，帮每个人从罪恶里拯救出来。主啊，因为你就是你的名字就是要把你的百姓从罪里拯救出来，把我们从魔鬼的权势和死亡的权势中拯救出来。你要赐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啊，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丰富的生命，崭新的生命。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